兄姐妹啊，大家好，晚上好。那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。天上的父亲，真的是感谢你，感谢你的恩典。今天晚上啊，我可以在这里和弟兄姐妹来分享。爸爸，在这里求你来大大的祝福我们。父亲，真的是女儿，尤其是需要你的帮助。求您圣灵来帮助我，也来帮助每一位弟兄姐妹。真的是感谢天父，求你赐给我们每一位都有从你而来的智慧和启示。亲爱的父神，爸爸，你也帮助我们，真的是这个圣经的话是活生生的，不仅是写在这个纸头上的。爸爸，你要来带领我们来认识真理，继续在你的里头认识真理，而且活出真理。感谢父亲，要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，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那首先我谢谢曾汉，那个刚刚跟我们演了一下，我真的是觉得哇哦，我自己都没有想到，感谢神。那我就把我自己感谢神，神带领我看见的一些与弟兄姐妹来分享。那也真的是对不起，因为宗翰发给我们那个单子上写的一些，我没怎么看那个标题，我就自己写了一个标题。那我就跟大家来分享。当我看到提摩太后书这第一章的时候，真的是我是蛮感动的。那我的题目呢，我今天写的题目就是一位属灵父亲的谆谆教诲。我也在这里请大家原谅，因为时间上比较紧，所以我没有来得及给大家把那个复印出来。所以如果您有需要可以跟我说，那我下次给您带来，那也可以 post 到网站上，您可以看。那首先提摩太后书，它是在新约记载的保罗所写的最后的一封书信，也是在他殉道以前写的这封书信。那我做了一点点，就是看了一点点查经的资料。那这封书信在写完不久，那保罗就在罗马，就是被尼禄皇帝给处死殉道了。那保罗也非常清楚他快要走了，他快要离开这个世界了。那就在这本书提摩太后书的第四章第六节，保罗是这样写的，他说，我现在被交奠，我离世的时候到了。他自己非常清楚他快要走了，快去见主了。那根据一些历史的考察或者记载，那我就是看了一下保罗到底是什么时候，到底是差不多什么时候的人。那有一些推测是保罗所在的年代是在公元第五到六七年，五到六七，差不多是62岁。那我也看了一下保罗转变成主耶稣基督门徒的时间，那也是可能这个也不一定就是确定就是那个时候，但是我所看到的资料，他差不多是在公元31到36年之间转变成为一位主耶稣基督的门徒。那这个记载呢，是根据主耶稣不是公元00年出生的，而是根据主耶稣是在公元前第6到第5年出生这样子的一个推测。那就在公元到公元六十七年，也就是这封书信差不多写这封书信的时候，也就在他殉道之前，他已经在耶稣基督里，在主耶稣基督里已经跟随主有31到36年这么多了。那他就在临死和殉道之前写给他亲爱的属灵的儿子提摩太这封信。那大家想这封信是多么宝贵，他要在他临别之前对他这位亲爱的属灵的儿子提摩太说些什么呢？对这位神的仆人神的工人说些什么呢？那我今天我们就看其中的一部分。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第一章，这些话不仅是对提摩太他的亲爱的属灵的儿子说的，同时也是对我们这些后人，我们也是耶稣基督的门徒，我们也是神的工人，也是神的仆人，这封信也是对我们讲的。那我们先来看提摩太后书第一章1到2节，我们可以一起来朗读。 奉神旨意，照着在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，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，写信给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，愿恩惠、怜悯、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于你。那在一般我们看一些小标题的时候，看圣经上写这两节叫问候，或者不仅这两节，后面几节都说是问候这一段。但是我在这一段中，我看到，当我看到这些话的时候，我觉得不只是一个单单的一个问候而已，也不是一个写书信的一个这样一个写的一个套话而已。当您看第一节，他说奉神旨意，照着在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，做基督耶稣的使徒，写信给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。当保罗写这封信给提摩太的时候，他不仅是一个属灵的父亲给一个属灵的儿子写，保罗非常知道他的身份，他不仅是一位属灵的父亲，他也是主耶稣基督的使徒，他是奉神的旨意，而且是奉神的旨意和呼召来做耶稣基督使徒的。他是做着一位在主里的一位长辈来给提摩太写这封信。而且在这里也很有意思，那保罗，我这里在我预备的时候我写到，我说保罗是因着神的旨意，不是人的意思，不是自己的意思，不是其他人的意思，是神的旨意呼召来做耶稣基督的使徒。那使徒是什么呢？使徒就是被神差遣在各地建立教会，坚固众弟兄。那我也在这里想到一个事情，就是我们做神的仆人，或者神呼召有一些的他的儿女来做五重职事这样的职分，那这是自己的意思吗？还是神的意思？还是人把他推上去的呢？我想这里神讲的，这里保罗他根据他自己讲的很清楚，而且不仅是保罗，像对神的这样的仆人特别呼召出来全职来做主工的，是奉神的旨意，是因着神的旨意，因着神的呼召和带领，不是人自己的意思和热心。那当看到这一句的时候，另外一个特别跳出来的地方，这第一节特别跳出来的就是说，第一个是奉神的旨意，第二个讲的是照着在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。那我一直在想，做他是说因着在耶稣基督里生命的应许他做使徒，那这个生命的应许到底是什么？为什么是因着生命的应许而做使徒呢？做主耶稣基督的使徒呢？那我真的想了好半天，或者好几天。后来我自己想到一个经文，我想可能也是神带领想到这个经文，想到的经文就是马太福音16章24到25节，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马太福音16章24到25节。翻到了以后，我们可以一起来朗读第16章24到25。好，我们起来。于是耶稣对门徒说，若有人来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，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。我觉得这就是其中的一个应许，生命的应许，尤其是做主的仆人全职来侍奉主的时候，真的是在这里像是对我们每一个他的儿女说的。但是我在这里觉得，尤其是全职来为做主工的，真的是来跟从主，而且是舍己，舍下地上的一切来跟随主， 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主。而且特别让我感动的就是，凡为我为主耶稣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。他们是为耶稣基督丧掉生命，不仅是指殉道是一种丧掉的生命，是要丢弃掉原来的那个旧的生命，也是丧掉生命。所以我自己感受到，真的是做神的仆人是非常荣耀的事情。做神的仆人是因着神的旨意，绝绝对对不是因为自己特别想做，或者是自己的热心，或是只是众人推上去而已。做主的仆人，尤其做主全职呼召的仆人，是因着神的旨意，而且神有丰富，神有这生命的应许。当为主来丧掉生命的时候，就要得着一个全新的生命。那好，下面我们下面就讲了写信的对象。我们这封信，保罗的最后一封，或者是在新约圣经中记载的最后一封书信，是写给他的属灵的儿子提摩太。我们看一下这个第二节怎么讲。他说，写信给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。当我看到亲爱的时候，我觉得保罗是一个很有感情的人。不仅是这一句话，下面我们再看，而且下面一个就是提摩太后书一章第二节的后半节到第四节，我们一起来朗读一下。写信给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，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于你。我感谢神，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，祈祷的时候不住地想念你，纪念你的眼泪，昼夜切切地想要见你，好叫我满心快乐。您看到这里，我一个是讲 My dear son， 我亲爱的儿子。而且在这里保罗为提摩太求三件事情，我们看是哪三件。而且我每一次读的时候，我觉得这个话绝绝对对不是套话，这个话真的是非常有能力的话。就是说，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于你。他为提摩太求三样东西，三样宝贵的礼物。那这三样宝贵的礼物呢，一个是恩惠，恩惠是不配得的恩典，是厚厚的恩典，不配得的。不是因为提摩太特别好，他是因为主的好工人，好，你因为你好我给你，不是的。我们每个人都不能完全的达到神的那种好，完全是神不配得的恩典，不配，我们人不配得，神要给予我们的。在这里作为一个属灵的父亲啊，保罗他为他的属灵的儿子向神要这个恩惠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个，他为提摩太求的是怜悯。那如果我看保罗的这些书信，似乎只有对提摩太保罗才讲怜悯，如果我是错，那个牧长可以纠正我。我只有看到，只有在保罗写给提摩太的时候，他有怜悯二字，其他的几封一些书信都是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和主基督耶稣归于你，但这里有怜悯。那怜悯谁需要怜悯呢？我觉得软弱的人特别需要怜悯。那在这里，那我想也听到这样的注解，像提摩太并不是说一个很强硬，很刚强，他可能有些地方有软弱。在这里作为一个属灵的父亲，他没有责备他的儿子，他真的是在这里体恤他的儿子。像神，像父神，我们只有像两位，没有不可能像其他的，只有像两位，一位是父神，一位是主基督耶稣，求怜悯，为他属灵的儿子，可能在有些方面有些软弱的儿子，为他求怜悯。第三样宝贵的礼物，为提摩太求的就是平安。平安是非常需要的，尤其是在困境的时候，尤其是在不顺的时候，尤其在被人抵挡的时候，特别的需要从神而来出人意外的平安。而且这个平安是世界不能给，人不能给， 也世界不能夺去的平安。所以在这里，他的属灵的父亲就是这位亲爱的保罗，真的是在为他亲爱的儿子求这三样。这三样是，我们来重复：恩惠、怜悯和平安。好，看，请看，再看这一段的时候，他说，在祷告的时候常常想起提摩太。他说祷告的时候不住的想念你。而且那啊，我在这里就想到，我想到一个应用。我们有没有常常为我们的孩子来祷告？真的是在祷告的时候不住的想念他，不住的在想了为他来祷告。我们有没有这样子？我们有没有为我们的孩子，无论是肉身的孩子还是属灵的孩子啊，或者是牧养的，甚至在小组中的，或者是你带领的人，有没有向神来为他们求恩惠、不配得的恩典、怜悯、软弱人特别需要的怜悯和平安，这个世界不能夺去的平安，我们有没有？在这里我想到这一点的时候，在激励我，我要为我的孩子来祷告，不仅是为我肉身的孩子。那现在我和春晓我们有带小组，我觉得在小组里的弟兄姐妹也是我们，也不是说属灵的孩子吧，也是所牧养的，在小组中所需要牧养的，我们需要为他们来求恩惠、怜悯和平安。而且后面他讲，我真的是觉得保罗，虽然人家说保罗个性很强，但是当您看到这里的时候，你看到保罗是个很有感情和爱的一位仆人，神的仆人。他说怎么讲，他说祈祷的时候不住的想念你，我常常的想起你，在我祷告的时候，而且纪念你的眼泪，我会想起你的眼泪来，而且昼夜切切的想要救你。昼夜是什么意思？白天晚上就特别想要看到你，叫我满心快乐。那我在这里想，我想我们神要我们在他的里头是一个有感情的人，不是一个冷冰冰的人。我真的是我有一次我看到保罗的一封书信提摩太，我想前书还是后书的时候，我当时非常感动。那我想把这句话就在提摩太前书二章八节，我想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话。二章七到八节，翻到以后我们可以一起来朗读。好，我们一起来。只在前书帖撒罗，sorry 我讲错了，帖撒罗尼迦前书帖前二章七到八节，讲错了。好，我们一起来。只在你们中间纯心温柔，如同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。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，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，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，因为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。那我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真的很感动。他这里讲对你们纯心温柔，如同乳养一个妈妈。保罗是个，如果说一个是个大男人呢，但是他真的在耶稣基督里有个母亲的心肠，正在乳养你们。而且他后面有一句话我非常喜欢而且感动，是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，不断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，后面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。我是这样的爱你，我甚至连我的命都愿意给你，就这个意思。他说因为你是我们所疼爱的，你是我所疼爱的。我曾经看到这段话的时候很感动，我甚至要流眼泪。我当时觉得保罗完全他不是一个木头人，他也不是一个男强人，他是一位非常有感情，在主耶稣基督里充满爱和温柔和感情的人，他是我们的榜样。好，那后面我就在想到啊，应用的话，就想到我们可以，我们作为一个神的儿女，主的神的仆人，神的工人， 我们可以在主里是有感情的，而且来表达的。保罗在用通过这封书信，他在表达他的爱，对提摩他的爱和感情。我说我们可以在耶稣基督里来表达这样深厚温暖的爱、真挚和感情的。神是喜欢我们在里，他的里头是有感情。好，那后面就是保罗的这封信，写给提摩他的信，就是在神的爱和神的真理里来写的。那下面我们就看下面的，下面我们要看的是啊，我先做一个小小的总结，就是从第五节开始到第十四节，我自己想到的是，也感谢神，当我想到的是做神工人的四个要素，做神的工人四个要素。那我们一个一个来看。首先让我们来看第五节到第八节。好，我们一起来朗读。想到你心里无伪之信，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，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，为此我提醒你，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。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，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。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，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，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。那看到这四节的时候，我自己感受到这四节就讲了做神工人的三个要素。那是哪先讲哪三个要素呢？第一个要素是信仰的根基。那我们看到第五节讲到，想到你心里无伪之信。那无伪之信是什么意思？无伪之信如果根据中文直接把它解释一下，就是没有虚伪的信心。那如果英文呢，我给大家念几个不同的版本讲的，有 genuine faith， 就是真实的信心，实实在在的信心， sincere faith， 真诚的信心， unqualified， that is absolute and complete faith， 这是什么？是绝对的信心，完全的信心。那这信心是从哪里而来呢？这里看到，您看到第五节的时候，他说这信，就是这信心，这信仰是先在谁那里？外祖母，你外婆罗以那里，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，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。那这里看到这个信心，这个信仰是传承的，首先是在他的外婆罗以，然后传到他的妈妈有尼基，最后是到提摩太。那在使徒行传十六章第一节对提摩太有一点简简单单的介绍，我们来看一下使徒行传十六章第一节。使徒行传十六章第一节，我们看到以后一起来读。保罗来到特地，又到路斯德，在那里有一个门徒名叫提摩太，是信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，他父亲却是希腊人。这里讲了提摩太的背景，提摩太的妈妈这一方是犹太人，他的爸爸是希腊人，但他妈妈这一方把这个信仰传给他，从他的外祖母到母亲到他，而且是信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。他妈妈不仅是个犹太妇人，而且是个信耶稣的犹太妇人。那我在这里就想到信仰传承的事情，想到我们所相信的， 我们要传给我们的下一代，要传给我们的儿子女儿，我们的儿子和女儿就要传给他们的下一代，这个信仰是代代来传下去。而且啊，我特别喜欢的是在圣经中，我大家可以不翻，我可以告诉您在哪里，就是在出埃及记20章第6节说，爱我守我诫命的，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。这个信仰可以一直的传下去，传到千代。那这个信仰是从我们，如果您的上一代还不是信的话，如果上一代已经信，那非常好，但是我们这一代的时候，我们就做一个坚定相信神的人。当我们坚定的相信神，我们活出我们的信仰的时候，我们的信仰才可以传给我们的下一代。而且呢，也在提摩太后书3章15节，我们看到这样的话，我们一起来看这个话。提摩太后书3章15节，这是保罗，就是提摩太后书，我们现在在读1章，这3章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，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，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而有得救的智慧。在这里可以看到，提摩太他这个信心是从神的话语来的，是他的外祖母、他的母亲来教导他，可能还有其他的属灵长辈教导他，但这里特别指的是家里的这个信仰的传承。而且他从小就明白圣经，也从这一点看到他的母亲是敬虔的妇人，从小教导他的儿子来明白神的话。那我想这个圣经应该指旧约圣经，从小就带领他的儿子来明白圣经，来有得救的智慧。而且之后他妈妈这个信仰，他妈妈信主，这个儿子也信主，感谢神。好，我刚刚讲的做神工人的四个要素，在看到5到8节的时候，就提到了三个要素。第一个要素是信仰的根基，要有扎扎实实的信仰的根基，要有真真实实的信心，这种实实在在的信心，完全的信心，绝对的信心，这个信心是从神的话语而来，也是从信仰的传承而来。好，那第二个是我们看到恩赐，在6节，我们可以一起来朗读6节。为此我提醒你，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挑望起来，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，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。所以做神工人第二个所需要的第二个要素，弟兄姐妹，是什么？恩赐。恩赐，如果我们看英文圣经非常好，它叫 gift of God， 从神而来的礼物。恩赐没有不好的，恩赐本身是从神而来的礼物。那而且这里讲呢，很有意思的是讲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挑望起来，如火一样挑望起来。这个恩赐已经在你的里头了，其中的一个传递恩赐的方式，其中一个是借着按手祷告的时候，按手的时候这个恩赐传递下来。但可能恩赐传递下来以后就放在那里了，可能没有去用它，它就放在里头了。但是保罗对提摩太说，在如火的眺望起来，恩赐是从神而来，是要为神所用的，是要使用出来的，应用出来的。那这里讲到啊，那我也看了一下这个眺望的意思，那有几种，它叫 store up， rekindle the embers of， fan the flame of， and keep burning the gracious gift of God。 我翻译出来，这翻译出来就是指眺望、激发、重新的点燃、扇恩赐的火焰，让它不断的燃烧。那恩赐是为什么呢？我们为什么要有神的恩赐呢？ 神给我们恩赐，给我们礼物是有目的的。为什么要给我们礼物呢？我们看一下彼得前书四章十节。我想我就带大家，我就为大家朗读了，因为可能时间的原因，我就为大家朗读。在彼得前书四章十节说，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，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。神赐给我们恩赐是用来服侍别人的。第二，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七节，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。当我们有从神而来的这个恩赐的时候，是要叫别人得益处。所以恩赐的目的是非常的 pure， 是非常的清洁，是非常的纯净，就是来服侍别人，对别人有益处的。但是恩赐呢，是需要来操练的，那需要常常的来殷勤的操练。我特别想和大家一起来看一段圣经，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十五到十七节。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好，我们看到以后，我们就一起来朗读《马太福音》二十五章十五到十七。好，一起来。按照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，一个给了五千，一个给了二千，一个给了一千，就往外国去了。那领五千的随即拿去做买卖，另外赚了五千。那领二千的也照样另赚了二千。好，我们就到这里。这里讲到，好，我们再看一下十八节，我觉得十八节不错，我们还是把它读了。但那领一千的去掘开地，把主人的银子埋葬了。我们就到这里。这里讲的才干、银子都是指恩赐，其中一个指的，像意思是指的是恩赐，神所给的。他这位主人呢，给了三位仆人，一个五千，一个两千，一千。但是他们是怎么使用的呢？那个五千的，请大家看一下五千的十六节，那领五千的随即就是马上拿去做买卖。那领五千的他马上去运用，马上去使用这个恩赐，使用这个主人给他的礼物或者主人给他这个才干，马上去应用。应用了以后是什么结果？弟兄姐妹，另外赚了五千， double 加倍。但他使用的时候加倍。那领二千的呢是怎么样？领二千的也照样，照样的意思也是他也随即，他领了二千以后，虽然他领的没那么多，但是他也立刻去使用，立刻使用以后，他的结果是什么？他又赚了二千，他也是加倍。但是第三位他怎么做？那领一千的去掘开地，把主人的银子埋葬了，埋掉了，不用了，不使用，就放在那里了。后来主人称他是什么仆人？又饿又懒的。弟兄姐妹，当神是给我们每个人有恩赐的，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恩赐，神指我们是百般恩赐的好管家。当我们有恩赐的时候，是要来使用的，而且是需要殷勤的来使用的，殷勤的来操练的。你越练越好，越练越精。但是在这里呢，我想在继续讲之前，讲到后头有一个论点的之前，我想我们看一下有哪一些的恩赐主要是看罗马书十二章六到八节。我来给大家读一下，可能时间没那么多，我给大家读一下。好，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，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，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，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， 施舍的就当诚实，治理的就当殷勤，怜悯人的就当欢心。弟兄姐妹，我觉得有一个圣经中还有两处也提到恩赐，至少我知道两处，哥林多前书12章4到11节，28到30节。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，非常有意思，大家看一下，第6节和第7节是连在一起的，而且或者是说第7节是在第6节和第8节之间的。第6节是说，为此我提醒你，使你将神借着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。第7节是怎么讲呢？我们一起来读。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，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。弟兄姐妹，在操练恩赐的时候不要害怕，我们不是完全人，不是一下子在一个完全的过程里头，在我们操练恩赐的时候是可能犯错的。比如说有的人有教导的恩赐，但是难道说他教导的是100%都对吗？不见得，不能这么讲。只有主，我们讲主耶稣教的才是100%都对的。那其他那些我们这些不是100%对的人，那怎么办呢？就不操练了吗？就说哦，我可能那个2%、3%是错的，我不敢讲了。他有这样讲吗？没有。他说因为这个，因为很有意思，非常有意思。他讲恩赐在如火眺望起来的时候，他说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，乃是怎么样的心？刚强仁爱谨守的心。这三个要素神已经给我们，不是我们自己怎么了不起，神已经把那刚强充满爱和一个谨守一个 sound 一个好的一个 mind 给我们了，神已经给我们。那曾经我听到有位牧师讲了一句话啊，我真的是一直记着。有个牧师曾经讲，他说在教会里要允许犯错误，不是故意犯错误，但是要允许犯错误，要有成长的空间。如果大家都怕犯错误，说啊，我可能那就不做了，不是这样子的。我们可以犯错误，不是说故意去犯，但是如果真犯了错误以后，谦卑下来说对不起，我讲的是不对的，或这件事我做的是不合适的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在一个爱的一个包容，一个爱的一个扶持里头，那我想我们就会在里头健康的成长，而且是不断的成长。神的心意是要我们不断的成长，要满有耶稣基督长成的身量。我相信那个话不是只是写在这个圣经里特别漂亮而已，神是 mean it， 神是要我们真的，我们要渐渐长成主耶稣基督长成的身量。那我在这里写到，做神的工人不要害怕运用操练恩赐，要好好的殷勤的使用恩赐，像那个5000的人，像那个2000的人，有了恩赐立刻使用，随即使用，而且是加倍，而且是使人得益处，是服侍人，是荣耀神。好，那我们下面看第3个要素。我们第一个要素，做神工人第一个要素，我想请问大家，根据我这个理理，第一个要素是什么？信仰的根基，扎扎实实，信仰的根基，实实在在的信仰，实实在在的坚定的绝对的信心。第二个做神工人的是恩赐，恩赐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，恩赐是神所赐给的，是叫人得益处的，是服侍人的，是从神而来的，而且是荣耀神的，而且神要我们做他忠心良善殷勤的这个好管家。好，第三个在第8节就是说，我们一起来再读一下第8节。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，也不要以我这位主被囚的为耻，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。在这里我想到第3个做主工人的要素是要为主做见证，而且要为主受苦，是受有受苦的心志，不 不仅是为主做见证，为主做见证和受苦上是常常是连在一起的。那他很有意思的写到第八节中说，你指的是提摩太，像提摩太啊，我亲爱的属灵儿子啊，或者我亲爱的儿子啊，你不要把给我们主耶稣基督做见证当做羞耻的。在我讲我就觉得很有意思，他为什么这么讲呢？是不是提摩太有的时候当做可能他有点羞耻呢，他才会叫他你不要，你不要啊，给以给我们的主耶稣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。那我也在想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，为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到底什么意思？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的时候不好意思为主做见证？有的时候有的时候不好意思像你公司的同事，像你的邻居，像你学校的同学跟他们传福音，有没有的时候不好意思，或者觉得有点尴尬啊？我跟他传福音我是不是蛮尴尬，别人看哦你这个基督徒，会不会有这样的想法？那那个耻，以什么为耻的 shame， 感到哎呀有点不好意思，或者是有点羞耻或者尴尬。那我记得很有意思的是，我有一次我在什么地方，可能在街上还在什么地方，那我那个传福音，那当时有这样一个机会来，那我就传福音，哎，跟他们讲这个怎么样啊，为他们念属灵四定律啊，念属灵四定律是我传福音这个招，所以我就传福音。然后呢我的小朋友两个女儿子在旁边，他们说啊，妈妈又 embarrass 我们了，妈妈又让我们很尴尬了。那我就想起这个例子，传福音是不是我们不好意思，会不会觉得尴尬？我在想，但是这里保罗他明明确确的说你，他这里不仅虽然他这封信是写给提摩太，但我相信这封信是写给所有的神的孩子的，神的儿女的，说不要以给我们的主耶稣做见证为耻，不要不好意思，不要觉得尴尬。然后那同时呢，您看很有意思，我之后再讲后半句，但是我跳过中间的这个，这里讲总要按神的能力做主的见证，为主做见证是需要从神而来的能力的，不是靠自己的力量，也不是靠自己的热情，也不是靠自己的血气，当然热情很好很美好，但是那个不是最决定的因素。我想带领大家，我想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经节，在《使徒行传》第一章第八节，好，《使徒行传》第一章第八节，看到我们就一起来朗读。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在这里主耶稣在他升天之前，他吩咐他的门徒说，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，你们不要离开这里，他说圣灵要降临下来，那时候你们必得着能力。得着能力以后做什么？我想为大家就是后面说做我的见证，做耶稣基督的见证。我们是需要从神那里得着能力，才能来为主做见证传福音的。我给大家讲一个很简短的一个我自己的个人的经历。我是90年信主，在我18岁半的时候信主，然后呢我一直到2006年做了16年基督徒，几乎大概只向了10个人传福音，这10个人里头可能都不是个个都相信的，您想想看这个果子结多少，16年大概只向10个人传，这10个人里头也没有几个信的，也没有全部信的。但是呢有一件事发生，就在2006年，我们是星期五来到这里和弟兄姐妹一起参加查经分享小组聚会。 那在星期天的时候，我们是在纽约生命和灵粮堂聚会的。那就在2006年呢，那时候在台北的祖母堂，那个宣教，他们的宣教的负责的牧师来到我们教会，来看望我们，看望各地的灵粮堂。那次呢，来看望纽约的这两家灵粮堂，然后呢，就在我们教会呢举办了一个宣教特会，宣教大会。那我也去参加，我记得是5、6天，星期五、星期六、星期天、主日。那就在星期五晚上，他讲完道以后，他就最后做了一个呼召，他说：“你们谁愿意啊？”他怎么讲？向万民传福音，你们谁愿意向万民传福音？如果你们愿意的话，请你把手举起来。那我当时就举起来，我刚举起来我就大哭，这个哭完全是我没有预料到我会这么样的哭，而且哭了几分钟，是从里头那个哭。然后您知道什么事发生了吗？就是我在那次聚会以后，一个爱灵魂的心就有了。我之前道理上头脑里头知道爱灵魂，但心里呢也没怎么样，就是能传福音就传，不传就算。但是就在那一次，我举起手而且大哭，我相信是圣灵的感动。那次大哭以后，我开始真的是不一样，开始我觉得我要向人传福音。那后来神还给了一些其他的一些恩典，我就开始传福音，就很愿意传福音，很热心传福音。而且我真的是看到一本书上写，就是有一位姐妹，怎么神告诉她，神让她看到她的妈妈，未信主的妈妈在地狱里头，她都很心碎，说：“主啊，你为什么让我看到这一幕呢？”那主耶稣说：“除非认识我，否每个人的下场都是这样子的。”当我看到那一篇的时候，我就不能去否认，我不能说这个人的灵魂不要紧，我要给他一个机会，神要给他一个机会，我至少可以跟他讲。那时间快到，那好，那这是三个要素。那实际上这一段是今天是主要的做神工人的第三个要素，就是为主做见证。我就把一些标题跟大家读一下，然后我在这里写为主做见证，就是在人前认耶稣。那主耶稣曾经说：“凡在人面前认我的，我在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。”而且罗马书1:16说：“我不以福音为耻”，这个福音我不以它为羞耻的。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。而且在彼得前书2:9的后半节说：“我们是属神的子民，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那”我最后想给大家讲一个事情，也是我今天我觉得在结束以前要特别想要跟大家讲的。他这里讲到，我来看一下这里特别的讲到一点很有意思，就是您看到他不仅说不要以为主做见证为羞耻，还讲另外一个事情，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，就是不要以保罗被关在监牢里为羞耻。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讲法。那我就想到，我们不要以和为主受苦的人连接而害怕不自在。大家想想提摩太当时是保罗当时什么情形？保罗当时是被罗马帝国关起来，而且我相信他是要犯，因为最后要把他杀死的、处死的、头割掉的。那如果提摩太，我自己在想，明明的和保罗联系，公开承认保罗为自己属灵的父亲，他会不会被那些其他的人恨恶保罗的人也同样恨恶呢？同样嘲笑他呢？甚至他有生命的危险呢？我想运用到今天，我要举一个例子。这个例子是大家知道现在在美国有一些州同性恋婚姻已经合法化，其中的一个州是在 Vermont， 他们是2009年合法化的。 但是其中有一个基督徒，这个基督徒是面包店一个 bakery 的一个一个店主，就是一个面包店的店主。那有一对同性恋，所谓同性恋夫妻，是一对女的到他这里来，因为他这个店做得很好，面包做得很好，蛋糕做得很好，就对他讲，他说我们要结婚了，你给我们做生日蛋糕啊，不是生日，做结婚蛋糕，很豪华的结婚蛋糕。您说他作为一个真的是信神的人，他会做吗？他会不会做？我告诉您，他不要做。他对这对所谓的同性恋夫妻非常有礼貌，但是他说我不能做，我因为我的信仰，我不能这样做，我不支持这件事情，我不能这样做。后来他被告发，他被这对所谓的同性恋夫妻告到法院，而且社会舆论对他的压力非常的大。您说如果你是他的朋友，你不是住在这里哦，住在 New Jersey 哦，和 Vermont 相距很远哦，别人看不到您哦，如果您是在当地的一位基督徒，您是在 Vermont 的一个基督徒，您愿意跟他公然的联系吗？你愿意来真的是在人的面前说这是我的朋友，我支持他的观点，你敢这样做吗？我敢这样做吗？弟兄姐妹，运用到我们现在的身上，所以保罗不仅说你不要以为主做见证为耻，也同样的说不要以我这为主被求的为耻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是要有受苦的心智的。那我马上要结束。那个在彼得后书第四章第一节，我就为大家来读一下，基督既在肉身受苦，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，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。那到最后我讲第四个要素，我讲完差不多就完了。第四个要素就是在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，第一章13到14节，我们可以一起来朗读一下。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，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，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，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地守着。这里指的是神的话语，我们要牢牢地在真的是靠着圣灵，他说靠着那住在我们里头的圣灵，要牢牢地守着神的话语。而且在神里头，他也是说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，在神的爱和神的信心里头要守着神的话语。我相信这是真的是做主工人的第四个要素，神的话要牢牢地守着。我们今天讲了四个要素，第一个是什么？信仰的根基扎扎实实，真真实实，绝对的坚定的信心和信仰。第二个是什么？
恩赐
怎么样？
服侍别人。
我们要怎么样的对待恩赐？很好，殷勤的，常常的操练，容神一人。第三个是什么？为主做见证，而且有为主受苦。如果没有这个受苦的见证，见证做不下去的。做了一段时间以后，别人逼迫来的时候怎么办？不敢做了。所以要有受苦，见证和受苦是连在一起的。第四个是什么？牢牢地守着神的话语。靠着是什么？靠我们自己吗？圣灵。还有呢？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。好，愿神祝福。而且最后一个应用，弟兄姐妹，我跟大家分享，和我对我自己对你们说，这个分享不是听听的，而且神的话语也不是光是听听看看的，神的话语是要应用的，只有在应用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的守着。所以今天晚上如果有哪一个 point 哪一个地方触摸到你的心，你愿意在这个地方有所改变或者有所操练的话，那真的是请神来帮助我们每一位。神祝福我们大家。
感谢神，借着我们的姊妹把这一段经文讲得这么的好。 啊，这么的清楚。我就要补上最后的，我把这个几个把它连起来，因为它后面的时间不够了，所以它就其实很重要的是在第九节到第十二节很重要，因为它漏掉了这几节，正好就是讲到说为什么这两个不为耻的原因。第一个说不以福音为耻，为什么呢？第九节我们一起来读第九节，来，
神救了我们，以圣召召我们，不是按我们的行为，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，这恩典是在万事间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。
第十节，
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，
他已经把死废去，
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。
所以你看，福音是这么有能力，这么宝贝的东西，所以你碰到讲福音的时候，我们不应该胆怯的，因为这是生命的大能的。这是第一个不以福音为耻的原因，在第十节、第九节、第十节。那么很快的看，那不以他的受苦为耻呢？第十二节，我们十一、十二节来读，来。
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的，做使徒，做师傅，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，然而我不以为耻，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，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，直到那日。
所以我们受苦我不以为耻，因为我深信那个能保全我，我深信，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，也深信他能保全我。所以你看这两方面，当保罗讲告诉提摩太，你不要为福音为耻，不要以受苦的福音同伴有关系的人为耻，是因为我们的信心是真的知道我所信的是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里讲到为耻，我想这一段经文其实你从第八节到最后你会发现讲了五次为耻，这是这一段的很重要的一个字。那这个字我们等一下分组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这个很实际的一个分享的，大家来交通，那么来彼此带导。就像他讲到的，今天你碰到一些跟圣经真理违背的场合，一些论点，一些同性恋的或者什么，你敢不敢站出来呢？所以当我们讲到耻的时候，羞耻的时候，其实圣经上有两大部分的羞耻，我们觉得第一个是因为我做错了事，我感觉羞耻，这是我犯的罪，我感觉羞耻。可是保罗在这里讲的另外一个羞耻，不是跟罪有关系，不是跟我自己的罪有关系的，乃是因为我觉得我不好意思，我不敢，我没有勇气的那种胆怯的那个羞耻。所以在这里我们知道说，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犯的错，我们觉得羞耻，那当然是应该的。而且这种羞耻，如果你认罪了以后，就成为一种，我喜欢用李台英讲的那一句话，心疼他 glorious shame， 就说你这个羞耻，你将在神面前是成为荣耀的，因为你敢于认错，敢于改正。所以刚刚曹磊讲的非常好，一个教会里面的正常的情况是，你不要怕错，你操练恩赐也不要怕说你讲东西，或者你只要知道错，你愿意悔改，愿意在人面前认错，愿意道歉，那这是一个正常。然后我们其他人用爱来包容，那这种就没有什么过了，就不是，反而变成一个荣耀，彰显神的荣耀。那么不应该啊。不应该为这一些我们真的是我们没有，如果说以耶稣来讲，我们还有一些事我们不应该以为耻，就是如果人家诽谤我们或人家讲我们的不实际的东西，你不要太挂在心上，很难。我知道当耶稣在世上的时候，人家说他是贪食好酒的，他是与罪人为伍的，耶稣他没有把这个事情真的是很放在心上。如果我们胆怯的话，我们胆怯，当人家用一些不妩媚我们基督徒我们的信仰的时候，我们真的就觉得不好意思了。那么其中还有一个，就是我刚刚讲这两方面，一个是犯罪的羞耻， 其实犯罪羞耻，我们要深信我所信的是谁的话，你看约翰一书里面，约翰说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他必要赦免我们的罪。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。如果你真的相信神的话的话，在我犯错的事情上，我来到神面前跟他道歉，跟人道歉，这个就过去了。那么在不是罪有关的事情上面，求神给我们知道他会靠他给我们的力量，我们能够过去，好不好？今天我想我们就谈到这里，我们等一下就分组，那么有大家有一点祷告，最后有个十分钟一起彼此带到下个礼拜五晚上，我们在这里是纪念主的受难的一个聚会，所以